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成熟的基督徒啊。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开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好吗？希伯来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还要翻其他的几处圣经，所以我们请大家人手有一本圣经在手上，好吗？但是如果你翻到的，我们可以跟着圣经来念，也可以跟着我 PowerPoint 上面所提到的这个所列出来的经文来念。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到十四节，可以看在上面啊。好，幺三起。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和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父神的面前，主啊，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这是你所喜悦的。主，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希望、盼望、期望是到底是如何。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如何样子的基督徒，真的是一个放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面前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就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属灵的真理，并让这些真理进入到我们生命的当中，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感谢赞美神，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用这样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愿主你亲自接纳这一切的敬拜，让我们跟神直接建立那美好的关系。主，赐下你应当讲的话语，让孩子按照真理来分解神你自己的道。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第五章里面讲到，提到一个人，谁呢？麦基洗德。这个人呢，在圣经里面一共就出现了三次，一共就出现三次，包括希伯来书这一次，其他的地方啊他一共就出现了两次啊。所以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麦基洗德是谁啊。这个我英文都不知道怎么拼啊，因为他有的时候按照希伯来文的直接弄过来的，他有一些是 Melchizedek 还是 Melchizedek， 反正就是差不多了，麦基洗德嘛，这英文翻出来啊。所以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不是这个话难解，已经解了，已经讲开了，但是是怎么样，听的人听不进去啊。所以呢，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四章啊，十八到二十节啊。创世纪第十四章，你如果熟悉圣经的话，你就知道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的，哈哈。好，十四章翻到了没有大家啊？就第一本书啊，十四章的十八到二十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对吧？ 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沙冷王啊，什么叫做沙冷啊？沙冷从希伯来文的里面的话，其实就是沙龙，沙龙大家知道吧？啊，沙龙啊，沙龙是什么？沙龙就是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会互相问的，这样我们中国人打招呼说吃饭了吗？这是我们中国人打招呼的方式，对吧？犹太人打招呼如果见到人就沙龙。美国人打招呼嗨，以前的话哈，几十年之前美国人打招呼是 How are you right? How are you doing right? 一般都是 How 这英国人打招呼第一次见面是 How do you do right? 呀，就是这个就是打招呼的一个方式。所以犹太人打招呼的方式呢，就是 Shalom， 就是这个沙冷的意思啊。Shalom 是什么意思呢？平安的意思啊，平安的意思啊。所以沙冷王其实就是一个翻译成什么？就是平安王啊，沙冷王。哎。他这个王在哪里呢？既然有王，那就应该有地盘喽。耶路撒冷，对不对？因为他名字是他就带着一个撒冷嘛。你现在知道耶路撒冷跟一定是跟平安有关的 Jerusalem 跟这个撒冷，这个后面这个 Shalom 这个字是跟平安有关。所以他当时呢，当时的时候呢，这个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是耶路撒冷的那个王。因为要知道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犹太人有没有占据那块地方？还没有啊。犹太人占据那块地方是什么时候？记得吗？犹太人占领现在的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啊，不，那是复国了。我是说犹太人在历史的上面这个真正的占据那块土地是什么时候？对，进入迦南地，约书亚进入迦南地嘛，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进去了以后开始分地了，对吧？他们真正得到那块地，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那个王就是那个麦基洗德，他在那里做王。他还是什么？他除了王以外，他还是一个最至高神的祭司，就是父神的，就是那个祭司呀。这个很奇怪啊。所以但是历史上面呢，耶路撒冷直到那个犹太人把他们占领这个耶路撒冷之前呢，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种族的人来占领这个地方，叫耶布斯人，其实叫。所以呢，就是很奇怪，就是哎，这个撒冷王到底是他怎么就占领了那一块地方，成了王了啊？是这个呢，圣经也没多告诉我们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呢，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嘛，就是亚伯兰是亚伯拉罕改名字之前的名字，对不对？这亚伯兰啊。改名字之前的那个人，同一个人啊，就是亚伯拉罕呢，就给他把这个十分之一的那个抢来的那个东西呢，就奉献给了至高神的祭司，就是撒冷王。论到麦基洗德这个事情呢，这个道理呢，由这个希伯来的书的作者来讲了，就提到过这么一次。同时呢，在诗篇第110篇的第4节 ，OK。这个呢，你不用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就是第五章的第五节，其实引用的就是110篇的4节啊，对，就是那个5章5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一位，就是那一节经文呢，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OK， 啊，我今日生你。讲耶稣跟麦基洗德是同一个等次啊，麦基洗德是不是耶稣啊？这是各有各的说法，哈哈，各有各的说法啊。我记得我在那个上次读经的时候啊，跟那个一个传道人，我们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啊。我说我个人认为麦基洗德可能就是耶稣，哈哈，我就认为他是在耶稣那个。他说他坚决不同意，呵呵，就是那个保守的这个神学，他坚决不同意，他不是，他是两个人啊。这个我们就不用，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哈，这个有不同的争论，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证据啊。但是无所谓啊，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什么奥秘呢？但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句话，我们要读整个一句。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其实耶稣基督他是超越万有的基督，他是超越大祭司的那个基督。 他这个地方提到了麦基洗德，是用麦基洗德来跟耶稣来相比，就是说耶稣的这个职位职分是从古到今，他是一个从神的儿子，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 right， 他没有生之时，也没有没有生之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死的那个时间啊，就是说他是永远的，是永恒的这么一个观念啊。他要把这个观念告诉我们啊，这个是他要讲的中心思想啊。这个麦基洗德讨论是不是耶稣，是不是麦基洗德，那个时候出现，那只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已 ，OK， 并不影响我们的核心的信仰啊。那么麦基洗德这一件事情，他要告诉那个，但是这句话。从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来讲，对他来讲是非常很明显的一个道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写，对不对？论到麦基洗德，他讲了一大堆，然后呢啊，就是讲麦基洗德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哎呦，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对于这个做这个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一件非常非常一个非常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知识。可是这一个知识，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啊，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现在为什么能理解？我们不是真的了解了，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接受。这个作者写的这个书在圣经的里面，他是神的话，而且我们相信什么？他一定是圣灵感动他，告诉他把这个奥秘告诉他，所以他就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常识，他就写出来了。可是对于我们的很多的人呢，我们不一定能够真正的明白和接受他这样的话语。在当时的时代，很多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明白，而是他们听见了以后觉得这不可思议，不能相信啊，主要是这个问题啊，主要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奥秘的人。但是重点不是在他的奥秘啊，而是耶稣他的跟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被明确？这个是那个作者的含义。耶稣要超越一切，超越万有的，他甚至于。连麦基洗德都要超越 ，OK？ 这里面告诉我们几个属灵的道理是什么呢？第一，经文告诉我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本来应该，啊，有些道理我们应该明白，但是我们明白了没有？我们却没有明白。比方说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麦基洗德这个人当时的时代的好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啊，麦基洗德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接受啊，教会这个观点，教会是神的家，是神所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关系有没有明白？应该是明白了，应该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些道理啊，我们应该在教会的里面服侍，服侍不是坐在人的身上，乃是坐在神的身上，应该有这样一个观点的啊。我们明不明白？我们也不是很明白 ，OK？ 里面圣经的里面的这个真理有多少的真理啊？我们哪一些是核心的？今天我们早上还在讲啊，核心的信仰啊，核心的信仰，核心的真理有几条？其实我希望大家抓住那最重要的核心的真理就 OK 了啊，因为什么？你一多了以后就产生很多的了啊。我认为这个是核心的啊，现在这个社会现象不是啊，我就认为这个社会怎么怎么了啊，就有很多的观点了。这里啊，本来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们好像却不太知道，或者只是知道一部分。有的人只知道耶稣。啊，这个很重要啊，耶稣基督非常重要，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感谢神，很好啊。有些人如果连耶稣都不知道，那就很可悲了，哈哈，对不对？有些人知道耶稣很好，可是他没有教会，没有教会的观念的，这个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知道耶稣却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好像就是，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哎，我告诉大家，真有啊。我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我去跟人家去传福音嘛，我到那个人家家里面，这个他住在 apartment， 那边都是学生嘛，基本上都是学生，那个大学城，去 apartment， 我到 apartment 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很快的就愿意相信， 就祷告了，祷告了，就决志祷告嘛。我们都很多，我都会大家带这个决志祷告嘛，哎。啊，我说恭喜你啊，请你这个的。然后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有机会就来教会啊。他第一个回答告诉我，他说为什么我要去教会啊？我星期天坐在家里面看那个电视上面敬拜就可以了。我看那个电视这样敬拜，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台嘛，就是那个电视台那个上面有敬拜。哎，我当时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傻眼，我也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说。对，我说啊，那好吧，那好吧，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告诉我忘了跟他讲，我说哎，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说你不来教会的话是怎么怎么样，我没有把这个危害性告诉他。我告诉你，只等到我，这个最近这两年，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了嘛，啊，所以我跟大家接触的时候，其实我以前的这个观念，那个对教会这个观念呢，是我知道，但是我真正看见这个危害性，就是说没有教会生活的危害性，是在我这两年当中我看的比较多，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包括有一个。在我们上神学课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会上神学课嘛，就是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上神学课，他们派老师过来嘛，那次我们上神学课的时候，哎，有一个女生基督徒从上海过来的啊，也参加，也在那个班，也在我们那个神学班里面，可是她提的问题我们觉得很奇怪，哈哈，我说她提的问题好像怎么是啊，我听了她提了三个问题之后，后来我找一个机会，我说姐妹，我说你是不是不去教会的？他说我很少去教会，他说我在上海很少去教会。我说你能不能找个教会去参加？因为什么？他提的问题，他提的圣经的里面的这些问题啊，跟圣经有关的这些问题，我一听他就是知道他没有教会生活的，就是如果你参加过教会生活，这些应该你都知道的，就是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本该做师傅，他信主了十几年了，我告诉大家，他不是一个新的基督徒，他受洗了之后就没有来教，就受洗之后他就没有在上海去过一个教会呀，然后到了这里呢啊，他是一个长老的学生啊，哈哈，所以呢那个长老可能就鼓励他或者怎么样，他就来那个参加了我们这个，后来参加了那个神学课之后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回上海了，然后我们很多的神学生就给他在上海介绍教会，他有没有去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 follow up， 我只是告诉他，我说你找这个人去找一个教会呀，所以呢有一些事情啊，看起来应我们本该做师傅，我们应该是知道的啊，比方说教会，比方说服事，比方说真理，结果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随之还得有人讲，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经常我会碰到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跟我私下的讨论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哎，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对自己得救到底有没有得救还不确定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比方说有人对于受洗了以后他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得救这个问题如果还困惑的人啊，那基本上那本该做师傅却怎么样，还得要人家去告诉他一个确信啊，那我就在想你怎么受洗的，对不对？你受洗的时候如果连这个确信你都没有，那你怎么会受洗的？对啊，我希望我真的告诉大家的，我希望我如果有我施洗嘛，也我会施洗的人至少是知道，当他施洗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他有一个确信，就是说我得救了，这是应该最基本的吧，这是应该最基本的哈。 OK呀，还有的来跟我讲说，哎呀，应该怎么祷告？我不会祷告，我不会祷告，如何祷告？哎呀，我其实碰到不少了，呀，我不会祷告。这个呢还好一点啊，这个还好一点。为什么？因为祷告是需要操练的啊，祷告是需要学习的。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里面，主耶稣基督还特别教导他的门徒应该如何祷告，看到了？如果祷告就是。啊，你一下子就哦，马上就讲的很那个祷告很好，那主耶稣就还教你干什么？要教的话就说明什么？哎，但是如果我跟大家讲啊，如何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如何祷告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要到时候你想跟神讲话，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跟神讲话，哈哈，这是蛮可怜的一件事啊。其实呢，这个叫什么呢？啊， 得救确据祷告的操练，就我们称之为，其实有一门课叫做门徒训练，叫做 discipleship training。 OK， 就是成为了信徒之后，受洗以后，我们是基督徒，成为了基督徒啊，但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是门徒，并不是所有的信徒是门徒 disciples。 OK， Christian not all Christians are disciples， 这是一个过程，这个是需要知道的。但是这一个过程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圣言小学的开端啊，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一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那么圣经里面把这样的基督徒称之为什么呢？他们也是基督徒啊，别搞错了，他们得救了没有？其实他们是得救的属灵的婴孩。我就不翻成那什么 kids 啊 boy 啊，我也不翻成那个了，我就说 spiritual immaturity。 哎，我就刚才说属灵的不成熟，好吧，就是所谓小孩嘛，他这个意思就是指不成熟的意思嘛。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什么叫做吃奶？大家想过没有？什么叫做吃奶？吃奶就真的是吃奶吗？母乳喂养，或者是那个 formula， 现在有 formula， 是指这个吗？不可以是指这个，但不完全是指这个。所谓的吃奶就是容易消化的食物，非常容易消化的食物。请问大家，谁需要吃奶？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啊？谁需要？病人、小孩，对吧？就是这样，就是这两种人嘛，基本上，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人嘛。你说，如果一个小孩子一岁吃奶 ，OK， 那十岁还得吃奶，就有点奇怪了嘛，对不对？一个小孩如果是一岁，你感到蛮可爱的，是吧？长到三岁还是小孩，还是蛮可爱的，对不对？哎，长到三十岁，如果还是个小孩的话，那你就觉得有点。怎么这么幼稚你就会用不同的话来讲了。应该什么？因为人生的成长本身是有一个阶段嘛。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吃奶的话呢是没有消化能力啊。为什么没有消化能力？可以是胃口不好，有的人天生他就是胃口不好，有胃病呢，怎么办呢？生病的人你要让他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多喝点流质食物，大家听说过这个是吗？啊，流质食物，对不对？流质食物为什么比较容易消化啊？帮助肠胃能够消化一些啊。哎，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不是病人，但是什么？挑食。他挑，他的有的不健全是因为他挑食。比方说，这我就不要讲别人，我讲我自己好了。我在信主了之后，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真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读福音书，再加上使徒行传。一进入书信，我就睡觉了，我真睡着了。我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我好多次我在床上，我想多看，我想翻圣经看。如果我读福音书，我还读得蛮好的，我要是看使徒行传也 OK， 但是只要一看书信不出五分钟安然入眠。安然入眠，为什么？其实我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其实但是就是看了以后我觉得哎呀好枯燥。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枯燥你看不懂的东西你才会睡觉嘛。你要是看到有劲儿的，你看到有兴趣的东西，你看小说你会看的吗？你肯定想看下面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你就会一直追下去嘛，对不对？为什么？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很简单，我后来我想，哎，我怎么会这样？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什么，我当时的胃口啊，我只能够了解故事性的。因为什么？福音书里面讲耶稣讲好多故事，而且他呢以故事为主的啊，教训是在虽然有，但是耶稣基督还经常用什么比喻啊，用像这些东西来讲，所以我看了呢也不觉得枯燥，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蛮好的。哎，使徒行传我也能看，为什么？因为是故事， 因为故事呢我就能 OK 呀，因为我看故事我觉得下面发生了什么，但是一到书信里面，哦，那个里面全是抽象的，全是抽象的东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什么真理、奥秘啊，什么教训，应该是如何，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看了以后，我看了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懂。看，我告诉每个字我都看懂，但是他在讲什么，我真的搞，我也搞不懂。OK， 这样。所以呢，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有一个标记，有一个标记啊，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就跟大家说啊，就是如果你只能够看福音书和那个故事性的、叙述性的 ，OK， 你看它非常有意思。你不能够看那些这个教训的似的书信为主的那个，啊，你基本上是属于那个 ，OK， 我不能说你一定是，但是基本上是属于那个啊，基本上是属于属灵的小贝贝 ，OK， 因为他没有办法吃干粮嘛。我可以告诉大家。曾经在我们以前教会的时候，我们建立那个教会，在密西西比的那个建立教会的时候 ，OK， 其实是我当然知道这是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啊，教会成立没多久，教会就分裂了一次，啊，为什么会分裂呢？这个其实起因呢当中呢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原因是跟我有一点相关，而且是跟我的对圣经不完全了解是相关的。我都没有把新约读完，但是我自己以为我很懂了，我没有把书信啊都没搞清楚，我以为自己很懂了。结果呢，我到了，正好我们那一次到那个密西西比的首府叫 Jackson， 对啊，东哥知道他，你去过那边。我去那边有一个姐妹，所谓的姐妹了，来接招待我们。那我就跟她乱讲一套，然后她就跟。我现在讲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现在回想我当时在讲的什么东西，根本不是圣经的东西，但是我以为我知道，我就跟他瞎讲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这样吧，他说要不就他是属于另外一个宗派的 ，OK， 那个宗派的人呢就经常分裂那个教会的那个，后来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后来因为信仰上的不同来而分裂的。他说这样吧，他说那样的话呢，他说我找我他的那个背景的那个教会的人呢到我们教会来，要到我们教会。后来我们教会正式分裂，就是因为那个教会来的人跟我们谈了以后，当中有两个家庭受他们影响，他们就分裂了，因为信仰的不同。OK， 那是一个没有宗派的一个宗派。OK， 呀，因为这个我们信仰上确实有真理上的差别，神也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现在我在想，我说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当中。我好像也插了一脚，而且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当中插了一脚，不太没有把真理讲清楚的一个人。OK， 好，属灵的婴孩，婴孩的特点是什么呢？婴孩的特点就是，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他讲仁义的道理，我把它总结一下呢，基本上就是说，对于自身的了解，对于自己的个性。乃至于属灵的品格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吃奶的基督徒 ，OK， 或者就是刚得救的基督徒，或者是那个没有那个成熟度的那个基督徒，他对于自身的了解是有偏差的，他对自己的个性的缺点，我是说缺点，优点的不用讲哈，优点当然是好事。个性的缺点不是非常清楚的了解，对于属灵的品格缺乏操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早上主日学的时候啊，有一位还没有受洗的基督徒就来跟我控告基督徒的不光彩的事情，我听了我就笑一笑，我说对啊，我说我知道这些事情啊，对不对？餐馆里面我确实看到很多，以前包括我也是在，我没有他们太注意。你餐馆的时候你给小费吗？我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你如果给小费的时候，你知道当你给小费的时候，你有没有知道你在给耶稣做见证还是没有做见证，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美国牧师上次跟那个他讲，上次我去那个 另外一个美国教那个教会那个小组里面去跟他们讲，他的那篇经，那他那篇那个文章，他的那个主日讲到的那个大纲的里面就有一段事情，就是是出了名的基督徒去吃饭不给小费，给他扣门。啊，最夸张的是什么呢？你如果不给小费也就罢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对，你不会跑去说啊，我是基督徒，我来吃饭，你不可能这样嘛，大家下来就点饭，但基本上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为什么？第一，你去的时候基本上是 Sunday， 你穿的都是蛮好的，都是西装笔挺的，中国人还你还看分不出来，因为中国人去教会都比较随便，但美国人去教会啊，他要是除非是比较现代的那种啊，就是穿着牛仔裤啊，那个是比较现代的那个一些年轻人的那个教会，对吧？但是如果你年纪稍微中年以上的话，他们都会穿得很西装笔挺的，都很正式的服装去那个。所以一进那个一看你 Sunday noon OK 就是中午的时间来了一些穿着西装笔挺的人，你就知道是教会完了，他们来吃饭了，一看就知道基督徒嘛，对不对？你不给也就罢了啊，还写一张东西上面是圣经的经文，然后把圣经的经文当做小费给人家，你说你那个做那个招待的人会有个什么样的想法，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凡呢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你那些基督徒，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些基督徒有很可能是十几年的基督徒，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真的就是你不需要特意的去给了很多，但是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一件的行为有可能是在为基督做一个见证。如果你要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啊，对于我们的属灵的品格是有大大的帮助。 OK， 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属灵的品格呀，要跟大家再讲一个那个属灵的品格啊。我们每个人自省他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成熟的一面，有的时候会发生啊。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家庭嘛，对不对？先生牙疼了，儿子牙疼了，只等到他也牙疼了，他才知道他的爱有多么少，懂我的意思了？先生牙疼的时候，他觉得怎么这么歪你，怎么这么哼哼唧唧的干嘛？因为疼了以后就会发声音嘛，发声音了之后他就觉得不耐烦，你知道吗？因为有几个人也喜欢听到哼唧哼唧哼唧，这个都没人嘛，就烦嘛。他儿子也牙疼，也开始哼唧，所以他又烦。直到他牙疼的时候，他才知道，哎呦，原来这么疼啊！他才能理解那个时候的哼唧，那个是痛苦。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对于个性和属灵品格的这个没有缺乏的操练。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多为对方想一想，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你的心态完全变了。你是真的心疼他们，你是真的觉得他们是需要帮助。你这个时候做出来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就是明白仁义的道理。但是如果你没有知道这个，你去做一些表面的文章，真的没有多大用处。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知道谁能够最能够分辨一个人对你好还是坏，你知道吗？谁能够分辨，马上一下子就能分辨，小孩子最清楚谁对他是真心好还是真心不好，就是还是假装对他好。真心对他好的，他马上很跟你很亲的，我会告诉你。哎，你不要以为那个什么。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比方说这个作者很明显的麦基洗的这个道理，你们知不知道？告诉你们不懂。然后他从麦基洗的这个跟耶稣基督这个关系引出来这么一段讲的。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请大家记得，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是超越万有的基督，它的核心是基督。可是它的目的呢？ 它的核心是基督，真理是讲的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大祭司麦基洗德，他是跟麦基洗德同等次的，又不等等的，不是说麦基洗德增高，而是指的他的那个无生之时，没有那个他的是从亘古到永恒，他指的是永恒这个特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他讲的是这个，但是他目的是什么？因为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当时的时候写作的背景就是被压迫、被欺压的时候，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他们的信仰都不更坚定了，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大家，你们是基督徒，你们要永远记得基督的能力在你们的身上，不要这样软弱，不要这样，要刚强起来，他是要鼓励大家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警告那些基督徒属灵的婴孩，除了这些以外，真理的分辨 spiritual discernment of truth，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啊，因为你需要营养，属灵的生命从我们受洗之后，小 baby 你要把它喂养，对不对？用真理去喂养，神的话来喂养它，才能够成长。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先讲分辨好歹。什么叫分辨好歹？辨明真理啊，对真理的分辨呢，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真理？第二点我们要考虑的，什么是神全面的真理？我指的不要断章取义。第三个我们要考虑，神的真理乃是一个平衡的真理。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核心的真理，我真的不愿意跟大家说，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知道我的核心的真理是什么，我大概就那么几条。其实那个几条基本上我给人家施洗的时候我就问了那几个问题，这就是我的核心真理。超出这个以上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我尊重那些真理，但是有一些的那个真理啊，不决定我是否得救的，你懂吗？我所认为的核心的真理是关乎到人得救的这个最关键的部分。比方说有人来跟我讲，他说哎，你是怎么信主的？我说我相信主，我就愿意接受，我做了祷告，我开口了，我就是从真心里面接受，然后我就受洗了。然后如果要有人告诉你这个不够，那个没有宗派的宗派，那个不没有名字的宗派，他就我真的告诉你，他们把这些人叫做什么？叫做信主叫什么就是。做祷告信主的那个一派，他们有一个什么字我突然间忘掉了，就是四五个字，就是归纳，我们我们大概都是这样的人。 OK， 在他们里面不够，这个不够，你们还要做一二三，这个才够啊。这个东西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就跟当年那个时候那些犹太人到以色列到那个罗马其他的地方看到外邦人的时候，你们这个还不够，要受割礼才可以啊。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我知道的核心真理就那么几条，其他的你抓住那几条核心的真理，其他跟救恩没有特别的关系的时候，如果有人有不同的观点 OK that's fine， 大家我们不要去争辩好吗？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全面的真理，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断章取义啊，不要断章取义。比方说我们查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顺服掌权者这个事情，应不应该顺服掌权者？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你们要顺服掌权者。好，然后你拿着顺服掌权者，这是不是一条真理？是真理啊，因为罗马书里面讲了嘛。你拿着这个以后，你把它夸大了以后，你没有考虑到其他的经文，甚至于你连自己那个经文里面你都没有把它好好的读，因为它里面有一句话，凡是掌权的都是什么？你不是敬畏掌权者，你是敬畏那个给他权力的那个神。你最终的敬畏的是神，你通过敬畏掌权者来表达你对神的敬畏。 OK， 这个是一个他要讲的这个真那个真理，他没有全面来了解啊。然后一看到什么政府要做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要按照政府来。有一次那个弟兄所谓的弟兄 就跟我讲这个。我说不对啊，他说他就用罗马书的十三章告诉他说了，罗马书里面十三章他引用圣经啊，他说这个是，我说不是这个样，不是这样来理解。然后他给我来一句，他说不能用结果来 justify 你的这个，你不能用 outcome justify your action。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你不能够用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个结果，比方说给人传福音啊，来 justify。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讨论到在你是否要听到那个跟随中国政府的这个，比方假如说中国政府说现在宗教信仰都不要信了，你应该去听了吗？你不要去传福音了，因为什么？这个等等等等啊，有一大堆的规定要出来。你难道你说我基督徒啊，我是要顺服掌权者，我现在就不要传福音了？所以上次我跟那个梅川，我们这个我说，哎，我说那些经文在哪里？我说我记得在彼得前后书，其实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呀，当时由那个会堂的犹太人，管会堂的犹太人，不允许保那个彼得他们在那个地方讲道，不允许那个什么，他们就会说听从人不听从神。你们觉得对吗？这个经文，这个叫全面的真理，看到了。你要把圣经其他的地方这个真正的那个全面的真理合在一起看，你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圣经的真理是平衡的真理啊，平衡的真理。我如果说神是爱，信主的人都说对，没错吧？这是一个真理嘛。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只讲神是爱，不讲神别的属性，那就不是平衡的真理，那就是异端。因为神除了是爱以外还是什么？还是公义。公义和慈爱是不可分的。当如果你只讲一个不讲另外一个的时候，你就走向异端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还是那个没有宗派的宗派 OK。 他们祷告是这样的，有一些人，不是所有人啊，但有一些人他们祷告的，我真的听到他们祷告啊，主啊，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他们讲这个话其实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耶稣基督说过，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他们就拿这个话，主啊，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耶稣基督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讲那个话是说，我的肉是可吃的，就是分圣餐的那个，我的血是可喝的，是要我们去接受他的救恩。他用他的身体破碎为我们完成救恩，他为我们所流的血为我们赦罪，所以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是救恩。我们要跟神，我们要去接受他的救恩，所以是指这个意思。可是那个人祷告的时候，你听了你是什么反应？你的肉是可，我要吃你的肉，我要喝你的血，这听起来是跟救恩有关吗？所以是平衡的真理 OK。 我说的都是有实际的例子，我都听，我亲自听见的啊。当然我是，所以我们当如何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习练得通达，要操练的。习练得通达，我有的时候非常的惊叹，也非常的奇怪 OK。 奇怪什么？我们如果读书的时候，如果老师给我们一份作业，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中国人呢、啊？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读书非常认真。老师给的作业，哦，那真是要不完成，我从心里真的，我告诉你，很难受的。蛮好的一个习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幼儿园什么的，所以我一点规矩都不懂。老师讲的那像圣旨一样的， 那个老师很变态，让我们告诉第一天教了我们第一天啊上课学语文啊，他教了我们五个单字，要我们每个字抄50遍。我连握铅笔都不太会握，我就坐就趴在我那个八仙桌上面，我就睡着了，你知道吗？我就第一天我的好苦啊，那个时候真的好辛苦，我跟你讲。但是啊，一到圣经的时候，我按理说圣经是跟神的关系有关的，我们尤其是做了基督徒以后，按理说我们应该读圣经应该很认真的。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跟我们作业的态度啊不一样，你自己想想看，你花在作业上的时间认真的态度远远要超过圣经读圣经，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要习练得通达，操练了、啊、要读经啊，操练什么？第一要操练读经啊。哎，如果我不把圣经读一遍，至少要读一遍嘛，啊，至少要读一遍。那我哪知道这个真理在其他的地方神是怎么讲的？我怎么能够知道刚才我们讲的平衡的真理？我怎么知道它是全面的真理？我连一遍都没有读完，就像我那个时候，我连新约书信我都没有读完，我居然要去跟人家讲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结果讲的全是错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讲的都不对，因为我跟后面的书信我都没有读，连教会的事情我都没有观念，我都没有懂，我去跟人家讨论什么真理？所以我现在很惭愧这件事情，我可以告诉大家，对呀。所以操练读经，读经是要需要操练的，对不对？祷告也是要需要操练的，祷告也需要操练的。希望在哪里操练呢？来祷告会，哈哈，来祷告会操练了。哈哈 OK， 我再次提醒大家 ，OK， 呀、yeah, ，我告诉大家。上个星期三，就是前几天，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一个人来教会祷告。大概我估计大概没有人来，就我一个人。感谢神呢、啊，智化来了，牛智化来了，突然之间他冒出来了，然后那个德旺娜冒出来了，还有黄慧来了，我们四个人祷告。因为我告诉你，其实人的这个情绪是这样的。如果你预计很糟糕的情况比你好，你反而觉得哎还不错还不错。如果你觉得你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你突然之间发现情况不一样，人的失落是很大的，对吧？我已经做好了，我说我今天晚上可能就是我一个人，那这样的话我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但我其实心里很难过。 OK， 所以我看到哎智化来了，后那个先是黄慧来了，后来智化来了，后来祷告呢又也我们四个人一起祷告，其实我们祷告非常好，因为人少了反而祷告的时间大家可以充分的祷告，人多的时候我要限制大家时间，我说不要不每个人祷告不要太长啊，对不对呀？但是我们真的要操练读经，要操练祷告，更要操练我们的品格。 OK， 我真的我告诉大家，我最近看到一篇那个微信上面发来的一篇文章，我给有些弟兄姐妹转发了，他直接就是讲现在教会的问题，特别是讲什么教会的问题，像我们这一类的福音派教会，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就是特别看重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看重神，我告诉大家福音派教会的问题，他就是一针见血讲出来。我现在跟大家，我再问大家一下，现在你到教会去，有很多教会会告诉你悔改的道理吗？悔改的真理有几个教会会告诉你悔改的真理？我们不要忘掉主耶稣基督一出来的时候他讲的话是什么，记得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他讲的第一句，不一定是第一句啊，我就说他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不一定是第一句话，因为记载在圣经上面他是这样的，他一开始讲的就是你们要悔改。现在呢，还有一些教会福音派的教会不敢面对罪恶，面对的罪，我告诉大家一件很夸张的事情，今天我才提过，我真的不骗你，在中国发生的一个教会里面， 有一个弟兄，所谓的弟兄强奸了一位姐妹，结果那个教会的长老说要那个姐妹去嫁给他。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操练，没有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讲，我在那个主日学，我希望大家主日学能够真的，我讲的不是编出来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事情。 OK， 我希望主日学能够讲十三章的罗马书的十三章，我跟大家就提一个要求，不要跟我来你是基督徒很好，感谢神你得救了，感谢神，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要来跟我讲神的标准，你告诉我你做的事情，你讲的话，你做的事能够拿到阳光下来你就 OK， 你如果都阳光下面你都不敢拿出来，你不要来跟我讲神的标准，神的标准要比这个高多了。所以在十三章里面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行事要光明，告诉我们行事要光明，我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要求，对不对？讲到真理，讲到现在大家我们这个群里面大家都讨论那个竞选美国大选，对吧？我个人不太愿意讨论这些事情，我知道一讨论就，所以后来我说你要讨论这个事情，对吧？我们这个群里面不是讲这个事情，你要讨论这个事情，经历那个什么，但是我衡量的一个标准，我感谢神，他们后来都意识到了，他们所选的都是罪人了、啊。他们后来有个姐妹做了一个祷告，我们所选的都是罪人，这两个人都是罪人，这两个希拉里或者是 Trump， 他们都是罪人啊。那感谢神，他还有这个意识到。但是我就做了一我说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所选的这个人，他所行为的事情，如果是不合法的，能不能够拿到阳光下来的，就像那些曝光的那个 tape。来，这就是我的判断标准，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来跟我讲这个啊，这个堕胎什么的，是我知道圣经上面是不可以堕胎，但是这我再问大家一下，这个是核心的真理吗？我再问大家，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自杀了，你能够说他没有得救吗？有谁可以说这个自杀的这个基督徒，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是一个，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问题，你知道吗？神在神的标准，神的真理在圣经上面的真理，有很多的真理是在神完美的世界的当中，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处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人已经犯罪了，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你如果再用神的这个标准，用神在没有犯罪的这个世界当中，完美的世界当中那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全死了，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所以请大家多多的考虑。啊，我不是要告诉你们去什么投票，我根本不想去参与这个事情。啊，我已经表态了。啊，第一，我还没有成为美国公民，我可以申请，但是我只是没有申请嘛，对，所以也不存在可以投票。但是我个人的态度呢，如果要我投的话，为了大法官的原因，我弃权，我不投，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已经算是很给面子。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一个人的品行品格，如果我们基督徒都不讲人品行品格，只讲一些抽象的那个圣经的那个真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罗马书十二章1到2节告诉我们什么？神真的是看我们要在地上为他建立一个多大的教会，神才说啊，你是一个好人。他告诉我们，只要记住这个字，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没有要求我们什么。神只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神看重的只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你真以为神缺了我们就什么事都做不了？错了，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膀臂没有缩短过。神要做什么事情，真的是需要人来帮他。神要我们去参与他的事工，是为了改变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献上我们自己为祭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神看重的是人，不是看重你做的事情。所以我这几章都会用这个来结尾，回想耶稣，回想耶稣。 OK。 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一对照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做的不好，没有关系。基督徒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在上神学课的时候，就是宣教学课，庄牧师跟我们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我跟大家分享。如果一个人生命没有道，他所学的属灵的知识、属神的知识超过他的生命，等于灾难。生命没有被神改变之前，我的建议是慢一点上神学院，把生命建造好。如果生命没有被建造好，知识超过了自己的生命，你还希望什么？还希望这个生命再来拉？不太可能的事情。无论是做传道人也好，无论是做基督徒也好，我们要回想耶稣，一定要记得神看重的是我们心意的更新而变化。若不是这个，我们不可能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有一些所谓的成熟的基督徒，他们所对教会的伤害和危害要远远超过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圣善的光照亮我们一切内心的幽暗之处。在这末世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真理再一次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时候，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面前被神所改变。主啊，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在多方的时候，在很多处的地方，我们得罪了神。主啊，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赐给我们教会有从神而来的金灯台，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你，这个教会才有力量，在这末世的时候，在这混乱的时代，才能够真正的为你做光做眼。感谢赞美神，我们真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